净土法门权杖佛力，就好像是跛足之人一天只能走几里地。如果他乘坐转轮圣王的轮宝，则顷刻之间就能遍打四大部洲。这是轮王的力量，不是他自己的力量啊。一生修行念佛法门的人，当然是要往生西方。就算是忤逆十恶的极重罪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若能够至心念佛，即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这是因为佛是一切众生都好像是自己的独子，与善顺佛教之人当然慈悲教育他，与恶逆佛教之人更是倍加怜悯他。儿子如果回心向父亲，父亲必垂慈赦受儿子。依仗自己的力量修行，断除惑业，正得真常，很不容易。断见惑如截断宽40里的河流一样困难，何况是断除私惑呢？见惑一断，即证出果，进入圣人之流，仍然必须7次升到天上，7次返回人间，方可断尽私惑，证得四果。虽然说是14次生死，而天上寿命很长，当然不容易用年月去论。出果的圣人预料生死尚且这么困难，何况我们这些具足惑业的凡夫呢？若证四果，则生死根本永断，超出6道轮回之外。若发大悲心入世度生，则成愿世生。不像具足惑业的人，随善恶业力所牵，生沉于6道之中，自己一毫不得做主，自力了生死。如果不是宿根深厚之人，不能做到。末世众生怎么能有这样的希望呢？于是如来特别开示一个净土法门，让一切若圣若凡上中下根一同于现生了生脱死。如来的慈悲救护之心至极无加呀。净土法门的修持之法，也是必须延迟境界，力修定慧，而兼以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信愿真切，念力精纯，现生亦可证得圣果，临终直登上品，入菩萨位，正不退地。就算根基漏裂，不能这样，但也能够至心念佛，则心佛相契，感应道交，临命终时必蒙阿弥陀佛慈悲接引，待业往生。下至忤逆十恶之人，临终地狱相现前，如果其心识不迷，有善知识教导他念佛，这个人生大怖畏心，生大愧悔心，虽然念佛数生遍及命中，也可以仰仗佛的慈悲愿力接引往生。一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则永出轮回，高遇海会，见此进修必证佛果呀。仗自力了生死是那么的困难，仗佛力了生死是这么的容易。凡是有心的人都能念佛，都可以往生。有血性的汉子绝不肯令自身本具的真如佛性背离悟净之缘，随从迷染之缘长劫轮回在6道之中而不能出离呀。我们在生死轮回中久经长劫，所造恶业无量无边，如果仰仗自己修持之力，想要灭尽烦恼惑业以了脱生死，这比登天还难。若能够信佛所说的净土法门，以真心切愿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 则无论业力大还是业力小的众生，都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譬如一颗沙子，入水即沉，如果把数千万斤石头装到大火轮船中，却可以不沉，而运到其他地方以随意使用。石头比喻众生的业力深重，大火轮比喻弥陀的慈力广大。如果不念佛，光靠自己修持的力量想要了脱生死，必须到业尽晴空的地步才可以。否则纵令烦恼惑业断得仅有一丝一毫，也不能了脱生死。这就好比那颗极小的沙子，也必定会沉于水中，绝不能自己漂浮到水面上。你只要对净土法门升起绝对的信心，念佛求生西方，不可再起其他念头。如果真能这样，寿命未尽，则疾病很快就痊愈了。这是因为你专一至诚念佛功德，便能灭除宿世恶业。好像太阳出来以后，霜雪即刻融化。如果寿命已尽，你也能即刻往生，因为你心无意念，就能够与佛感应道交，所以能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你要是信得过这些话，则生也得大利益，死也得大利益。当今的这个世道乃是个患难的世道，如果不以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为医护而常念他们，那么祸患的来临或有所不测，等到灾祸突然降临，只能哭爹喊娘，可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假如能够提前念佛以及念观世音的圣号，冥冥之中灾难就会有所转化。况且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死的那一天，所以应该常作临终想。那么一切非分的妄想和那些不能依仗来了生死的其他法门，自然就不必再去努力追求了，而让这个可以依靠他能够了生死的法门而疏忽不休嘛。希望你们全家人都不要以为我的这些话是迂腐的，那就是万幸了。念佛的人得了重病，应当一心等死。如果世寿未尽，疾病则能速愈。这是因为全身放下念佛最能消业，业消则病愈。如果放不下想求病好，假如不能好，那就不能往生了。这是因为他不愿往生的缘故。这些道理不明白，还能仰仗得到佛的慈悲愿力吗？你母亲的病，最好是马上劝他放下一切妄想求往生。如果寿命没有到，求往生反而能使疾病速愈，这是因为心至诚念佛的缘故，得蒙佛慈加倍呀。希望你给你母亲把这些道理婉转告知，让她不要听信那些痴人说的痴话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佛教导航制作的佛教经典广播，印光法师加言录，由印光法师原著，圆涛法师白话译，王勇播讲。欢迎访问佛教导航，网址www.fjdh.com
人临命终时，这是个生死关头，是最要紧、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世间有很多愚痴的人，在自己父母眷属临终时，就只知道悲痛哭泣、洗身换衣，只图世人好看，不计贻害亡人。不念佛的人，暂且不去讨论，就是那些平时致切往生的人，临终之时遇到这样的眷属，多数都会被破坏正念，仍然滞留在这个世界，不得往生西方。临终助念，就好像怯懦的人攀登高山一样，自己的气力不够，幸亏有前牵后推、左右扶叶的力量，便可以登峰造极。临终之时，自己正念昭彰，然而被自己的魔眷、爱情、搬动等破坏的人，就好像勇猛之士攀登高山，自己的力量充足，而亲友们各自将自己的物品让他负担，担负过多，力竭身疲，望崖而退。这些得失结果，虽然是因为他人而引起的，实在也是属于自己往昔劫中成全或者破坏他人的善恶业力所致啊。凡是修行敬业的人，应当成全他人的正念，并预先给自己的眷属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家亲眷要知道重视亡者神识的去处，不是在事情场面的好看才可以没有担心了呀。在佛起法会中念佛，并在一切时间处理一切事物中都应该以念佛为主，怎么能只在亲人丧妻去做这件事呢？因为现在的僧人多数懒惰，诵经多数僧人不会，会诵的也诵得像流水一样快，会诵而不熟悉的人也不能随着诵念，就算有几十个人会诵念经文的也没几个，只有念佛，则除非不发心，绝对没有不能念的弊端。另外，就算是不肯念佛，而一句佛号入耳惊心，也是自己利益不浅，这是我绝不提倡做其他道场的原因呐。人在临终之时，亲友只有同声念佛为最有益亡者。如果亡者的心识还没有离开，那么沐浴、哭啼等对亡者往生有很大障碍。所以说，修习敬业的人必须在平时和自己的眷属说明临终关怀及助念往生的理由，才不会到时候被亲眷误用情志而阻碍自己往生。如果是过量大人、出格高士，就不必害怕自己被家亲眷属障碍往生了。佛法广大，只有到成佛的地步才可以歇歇手脚，想要往生西方，正好不妨恳切念佛，常常举行追荐佛事，这就是佛经所讲的，虽知罪性本空，而常悔先罪，不说以得清净。莲池大师说，年年要时常举行超荐先王的佛事，不能说他们已经得到解脱了，就不举行了。你要知道，念佛诵经虽说是为了超荐已故亲眷，实际上是为了现前眷属亲朋好友开心地种善根，把所有超荐已故亲眷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以广大自他存亡的心量来消灭自他存亡的执爱呀。至于不主于成，只以奢华张罗夸耀于世，那就是所谓以亲丧作闹热，绝不是为人子者所应该做的呀。在你夫人大病临身，不知是死是活之时， 应该教导你的儿子们全都为他们的母亲至诚恳切地念南无阿弥陀佛，以祈求母亲寿命如果还没有尽，则疾病快速痊愈，寿命如果尽了，则速得往生西方。儿子们孝心纯笃，必当能够像扑救头上的火苗那样，能时常恳切念佛。这样做不会只是有益于你夫人，实际上也深深地有益于你的儿子们。平常人有了疾病可以用药物治疗，也不能说绝对不能用药物。不可以用药物治疗的，就算是仙丹也没有用，何况只是一些世间的药物呢？无论能治不能治的疾病，都应该服用阿杰陀药。这种药绝不误人，服用它对于身体或者心灵必定立即能够见到效果。然而人活在这个世间，不论时间的长短，终究会有一死，死不足惜，但死后要去的地方可以不预先安顿吗？有力量的人自己欲为安顿妥帖，则临终固然不需他人辅佐，然而能辅佐则更为得力。没有力量的人就应该让家属代为念佛，则必能提起正念，不至因恩爱牵缠，仍旧被恩爱情感所束缚，依旧住在娑婆世界而不能出离轮回呀。祈求病好，超度亡灵。现在人都以诵经拜忏做水路为佛事，我跟朋友们说都让他们念佛，因为念佛的利益比诵经拜忏做水路大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诵经不识字的人不能诵，能识字而快如流水口舌稍顿的人也不能诵。懒惰的人虽然能诵却不肯诵，那不成了有名无实吗？拜忏做水路也可以以此类推。念佛呢，则没有一个人不能念，就算是懒惰之人不肯念，大家异口同音的念，他不堵住自己的耳朵，那么一句佛号当然已经清清楚楚地灌输到心里。虽然不念佛，这和念佛也没什么不一样，就像是染上香气的人身体上就会有香气，并不是他想有香气，这是不期然而然啊。为亲眷保安健亡的人对这些不可不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佛教导航制作的佛教经典广播，印光法师加言录，由印光法师原著，袁涛法师白话译，王勇播讲。欢迎访问佛教导航，网址www.fjdh.com。
做佛事不一定非要念经拜忏做水路，因为这些法事都属场面之事，应该专心念佛，让你的儿子们也始终跟着念，女眷则各自在自己的屋子里念，不应该跟在僧人之后念，则这样不但您夫人以及所有眷属都能够获得念佛的利益，即便是那些念佛的僧人以及一切见闻者都会获得念佛的利益。凡是做佛事，如果主人肯亲自临坛， 则僧人自能发真实心。假如主人认为这只是走程序，则僧人也会以为这是过一过程序。如果一期佛事完了以后，夜间放台宴口就可以了。亡者即便真的往生了，亲属也应该至诚念佛，以祈愿他莲品高升，快速证到无生法忍，以恪尽我们的孝思之情。这虽然是为了利益亡者，实际上则是让你的儿女媳辈同种善根呢、啊。孙辈有能念的人，也让他随你们一起念。父母临终之时，全家能够不哭泣而念佛，这样对亡者最有利益。然而你们念的时间还是很短，以三小时不断佛声，不起哭声，即翻身搬动遗体为最好。希望你牢牢记住这些话。对于给亡者做佛事这件事，我以前已经很详细地跟你说了，希望你不要因循世俗虚套。如果念佛49天，那比诵经的利益可是要多得太多了。人没有命终之前，如果他自己能沐浴更衣，那是非常好的。如果他不能，家属也千万不可提前给他沐浴更衣，让他难受疼痛，使他忘失念佛的正念。因为你还有没事亡者穿法衣，没事他盘膝趺坐的遗憾。不知道临终之时，最好能一心同声念佛，万万不可去瞎张罗，比如沐浴更衣、另坐等等。如果瞎张罗，就会成了落井下石，贻误亡者往生。这一点要切记切记呀。临终的人身体消瘦以及病苦，是他多生多劫的业障显现，因为他一心一意修持敬业，才将重报转为轻报，厚报转为现报。你认为这是由于他修持精进才导致其身体日渐衰弱，这句话说得不恰当，会令佛教信心浅的人因此退失道心，懈怠懒惰。要知道念佛之人绝对能够消除业障，那些业障现前的人是将将来堕三途的恶报转化为现在的病苦就了结了的。金刚经说，持金刚经的人有被人轻贱的小辱，便灭除多劫三途恶道的苦报。那么福俊由于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要用这种较小的病苦来了却无量劫来的恶报，这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大事。万万不可学习那些不知时务的人，认为这是因为修持佛法而治病死亡的。您母亲的病为什么不见好？这大概是他宿世业力所致，这个时候正是他转重报厚报为现报轻报的时候。玄奘法师临终之时也是稍微有一些病苦，心中怀疑自己所译的经论或许有错谬的地方，这时候有菩萨安慰他说，您往劫的罪报都因为经受这些小苦消掉了，不怀疑。你也应该用这个意思去安慰你的母亲，劝她生欢喜心，不要生怨恨心，则一定可蒙佛加倍。如果她寿命还没有到尽头，那么她的病就会很快痊愈。如果她的寿命已经没有了，那么她很快就要往生。凡是人在病苦之时都应该做退一步想，则会安乐无量。近些年来兵火连绵， 吴仁兴没有在战争中死去，虽然有点病苦，尚且可以作为出苦的警策，那么应该感激这种病苦，精进修行净土，则自然会得到殊胜的利益。否则怨天尤人，不但宿业不能消，还将更增添自己怨天尤人的业力。应当和你的母亲说明这些，如果你的母亲真能不怨不尤，静心念佛起消业，就如同热水融化雪一样。至于丧期祭奠，应该一律用素食，不要跟世俗一样。就算那些不识事物的人认为不应该这么去做，也只能任他们去嘲讽吧，不要搭理他们。丧葬之事不可过分铺排浪费，大事张罗。做超度佛事只可念佛，不要做别的佛事，并让全家人都恳切念佛，这样对于你的母亲、你的家亲眷属以及亲戚朋友都会有真实的利益。如果你有财力想多做功德，如果丧葬费用没有额外超出，用这些钱办丧事就好了，但不要硬撑架子，致使费用有亏空，后来受窘，那就没有必要了呀。人这一辈子，事事都有可能造假，唯有在临终不能造假，更何况你的母亲临终没有爱恋之情，而有越狱之色，安坐而逝。如果不是敬业成熟，怎么能达到这个水平呢？但愿你的弟兄们和全家人等认真为你母亲念佛，这样不但能让你母亲得意，实际上比自己念佛的功德更大。所以佛教育人们，凡是诵经持咒念佛做这些功德的时候，都要为法界众生回向。平时尚且为没有关系的法界众生回向，那何况母亲死后怎么能够不至心地为母亲念佛呢？这是因为能为一切众生回向，就和佛陀的菩提誓愿相结合，就好像一滴水投到大海之中，就会与大海一样深广无边。如果没有到达大海，则不要说是一滴水，即便是长江大河，那和大海相比，也一定是天地悬殊啊。由此可以知道，凡是布施给亲人及其他人者，都属于自己培育自己的福报。知道了这个意义，有孝心的人则更加增长孝心，没有孝心的人也必当会发起孝心。请僧人念49天的佛号非常好，念的时候你兄弟必须有人随之同念，妇女不必跟随在僧人后面，因为念佛49天时间很长，难免互相人情应酬，或许令人起嫌疑之心，所以妇女最好另设一所，或居于幕后，出入各门户，两不相见。这是为异乡做个好的表率，做个念佛度亡的样板仪式。如果漫不约束，任意而为，他人可能就会效仿，久而久之则弊端丛生。前人立法，就算是上上人，也以下下人之法为范围，那样才会没有弊端。